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上星期对中共推出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做出罕见的严肃表态，称中国现在处于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拉布表示，北京决定强行进行激进的改变，限制香港选举制度的参与度，这显然是对条约的进一步违反。不少国际媒体分析说，拉布的这个表态显示英中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英方或许即将推出制裁中共的新措施。自从2019年香港发生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以来，英国与中共的关系就进入了不断紧张升级的轨道。2020年6月，中共强行推动实施了香港国安法，向香港民主派发动了围剿。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人大会议上，中共又制定了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举措，从制度上保证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彻底将反对派排除在香港政治决策程序之外。这一切在曾经管理香港99年的英国人看来，就是对1984年英中联合声明原则的彻底背叛。中共在这个声明中做出了香港制度50年不变、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历史性承诺。英中关系的恶化远不止于香港这一个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对中共新疆维吾尔人穆斯林遭到迫害，拒绝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西方国家 5G 网络项目，禁止强迫劳动，保证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跟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抨击和遏制。更让北京感到愤怒的是，英国表示将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来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海域巡航，确保自由航行。英中关系的现状让许多熟悉香港回归和两国经贸关系大发展年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冰火两重天。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马振刚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这种变化感到遗憾。
体现的一个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没有攻击污蔑中国，布拉尔当首相的时候他应该是对华还是友好的，双方的经贸合作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后来当了卡麦隆当首相的时候，双方还是合作的不错，特别是在金融界也有了些新的发展。我不能说哪一个首相最好，但是凡是主张和中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发展的关系的时期，中英关系发展的都比较好。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中国企业在英国许多行业如钢铁、汽车、机场、饮用水、燃油生产、天然气管道以至核电厂建设等都投入了大量资金。英国还在当年加入了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乔治·奥斯本在谈到那个时期时说，那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黄金时代。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年中英关系进入了新纪元。
中英两国领导人呢是公开的表示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所以他们是有这样子的预期的。那当时的英国的政府呢是希望开拓中国的市场，也希望呢中国能多来投资吧，大家是有一定的憧憬的。那过去呢比起法国德国来说了，英国是比较没有这么重视亚太地区，也没有这么重视中国的市场，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是的确呢是期望呢打开这个局面。
观察人士表示，英国之所以积极与中国往来的原因之一是 当时英国政界普遍认为，中国虽然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国家，但这种忧虑不应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中国方面喜欢把英中关系恶化归咎于英国干涉中国内政。马振刚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回归20多年来，英国对香港问题的介入，或者说某些方面的干涉，一直是不断的，就是程度有所不同，有时缓和一些，有时更恶劣一些，像最近几年就表现得更加恶劣一些。
郑宇说提到的一个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例子是，英国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推出了接纳香港居民移民英国的决定，让拥有 BNO 也就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这种护照的香港人可以申请最长5年期的签证，并在居住6年后申请入籍。
英国呢，相当一部分的政治领袖呢，舆论呢，也觉得呢，英国对香港呢有一定的责任，对香港呢应该呢是提供帮忙，利用 BNO 英国海外公民护照可以到英国呢定居。
郑宇说形容英国是极少数能真正帮助香港并为香港提供重要支持的国家，保守估计有数十万香港人符合申请 BNO 签证的资格，但英国的这个做法显然触碰了北京的红线。
在北京眼中呢，是因为呢是向中国的挑战，是干预中国的内政，英国这样子说了是对中国对香港政策很不友善的反应，要对英国进行惩罚性的措施。
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宣布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北京则强调中英联合声明没有任何条款赋予英国对港人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更宣布因应英方措施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但是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英中关系全面紧张还可能跟中国方面大搞战狼外交有关。他认为中英关系冰封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追溯至10多年前的金融风暴。
过去几年啊，中国跟很多西方国家的外交都面临严重的冲突，英国只是其中一个。中国跟欧洲的关系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是不是中国在外交上出现什么问题？
丁树范认为，2008年到2009年发生的全球金融风暴是一个关键点，中国避开了那次危机，这让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同时也引起中国的一些误判，其中一项就是战狼外交。习近平最近说，中国可以平视而不再仰视世界的意思就是，中共可以不必韬光养晦，可以对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给予霸气回应。曾经担任澳大利亚驻英国高级专员的亚历山大·唐纳也认同中国的外交姿态正在变得更加强硬的观点。他指出，在南中国海，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试图通过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式夺取那里的主权，对抗国际法。英国《卫报》引用他的话说，英国需要予以抵制。或许英国在上海的宾利车销量会减少，但与此相比，这都是小事，这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英国政府星期二提出一份重要报告，对英国退欧以后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走向进行了探讨。该报告提出，现在是英国重回世界事务、扩大在未来世界发展的中心地带、印太地区的影响的时候了。这份文件被认为是1990年冷战结束以后，英国对其外交和国防政策进行的最全面的一次检讨。文件阐述了英国首相约翰逊希望站在重振以规则为基础、基于合作和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最前沿的设想， 并希望英国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报告说，英国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小自己的核武库，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印太海域，特别是南中国海巡航，将是英国全球政策调整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对英国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虽然英国只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英国深信它可以通过软实力和战略联盟说服中国遵守国际体系的规则。不过，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抗的想法目前还很难让思想比较保守的英国人接受。新的民调显示，超过 50% 的英国人反对扩大英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调整。但是，印太地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趋势，让英国决策者无法坐视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迅速增长。英国海军上将托尼·拉达坚上个月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表示，英国将再次成为一支航母打击力量。他说，如果人们把英国脱离欧盟视为其融入世界的一步，那么我们全球贸易和繁荣的增长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拉达金强调说，我们海军所到之处，贸易就接踵而至，贸易所到之处，海军也不会缺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穆峰，香港报道。